神剑。诗篇三十六篇五至十二节，和合本。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人民牲畜你都救护。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不容骄傲人的脚践踏我，不容凶恶人的手赶逐我。在那里作孽的人已经扑倒，他们被推倒不能再起来。诗篇三十六篇五至十二节。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有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
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你们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凯传在这里呢，再一次把俊梅和燕西两位姐妹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俊梅啊，还有燕西啊，我们一直在讲一个孩子的例子，就是这个小朋友他特别喜欢打游戏，而且呢，他还有自己非常充足的理由跟妈妈来讨价还价。哎呀，我现在呢已经是初中，还有机会，我可以好好的玩。等我上了高中，那我就不能这么踏实的打游戏了，因为我要规划我的未来。我到上高中我就不打了。那现在初中的时候，你就让我尽情的打吧。那妈妈呢，心急如焚，因为她觉得说这怎么行呢，都是很荒谬的这样的想法。所以呢，二人就发生了很大的矛盾冲突。今天两位姐妹来呢，啊，来给我们这些心急如焚的家长啊出些点子，有一些指引的方向。燕西，你先来讲讲。
好的，关于游戏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每一个孩子，尤其是男生，到了十几岁的年纪，他们都喜欢打游戏。那我的孩子曾经在十几岁 teenager 的时候， 他也是非常喜欢打游戏的。那现在我在做家庭教育这一块，让我看见无论孩子是喜欢做什么，他都在追求他的归属感跟价值感。那么我们做家长的常常的是想抑制孩子的行为，比如说这个妈妈知道孩子想现在拼命的打游戏，担忧害怕，怕孩子沉溺其中变成了一种瘾，将来到高中真的戒不掉，
对呀，
那就会麻烦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家长可能应该把关注点往下看一看，就是看看孩子真正的想在这个游戏中获得的是什么。
嗯，
我呢想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例子。
好啊。
在我孩子十几岁的时候，他也是非常喜欢打游戏的。那我也是跟他谈了很多次，他一直不认可，他仍然很喜欢打，总是跟我讨价还价要时间。那我有一段时间非常好奇，我不知道他打的是什么游戏，我也不知道他在游戏中扮演的什么角色。那一段时间我就想，我来试一试吧。
你也打游戏吗？
没错没错。
哇，真是超级妈妈。
我真的想去了解他，因为我对他的在这个游戏中的体验我很好奇。
嗯，
我想看见他背后的需要。
嗯，
所以我那段时间去打了一个游戏，因为我打游戏以后我就变得跟他真的是有共同语言了。
嗯，
大家可能有这样的经验，跟你的孩子或者先生在看电视或看电影的时候，为剧中的角色一起哭一起欢笑，那种大家共情的感受是非常好的。那么一样的，当你了解孩子的需求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谈。所以在跟儿子探讨游戏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妈妈，其实我对这个游戏本身不感兴趣，但是呢，他说我对那里面的一个武士穿的袍子特别感兴趣，我特别想穿上它。
嗯，
其实这个孩子这样的一个小小的需求，让你很多东西，你觉得他那个瘾，你可能心就释怀了。当他真的跟你分享的时候，你们的关系就建立了。那你的关系建立了，你的影响力就有了，那么你们才能够真正的沟通。所以我们跟孩子很多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跟他在深层次的连接。
对，
没有办法连接，那他根本不可能来听你的啊！你让他打就打，让他不打就不打，他根本停不下来。俊美你看呢？
非常感谢燕西这样的分享。我自己首先我要感恩，就是有我的孩子，他今年是28岁了。那我其实也有类似的经验，那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到一个不良行为，就是家长认为孩子的不良行为，其实背后孩子有他的一个原因。其中的原因燕西刚刚也说到了，就是常常孩子就没有感觉到他有归属感和价值感。嗯，那还有一点呢，可能就是孩子他的信念很重要。所以常常我现在在很多的家长的会谈当中，他们总是想我要纠正孩子这个行为，那其实要他们学习怎么样去寻找到孩子背后真正的信念，这是很重要。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很多家长都问，哎呀，我的孩子上网啊，打游戏啊，这是最大的问题。但是每个孩子其实背后的真正的原因可能都不一样。
那燕西和俊梅啊，我是想问呢，就是当然你们刚才说的是非常清楚了，但是还有两个词哈，是你们常提到的，就是归属感和价值感。从理论角度我们知道这两个词的意思，但是能不能让他接地气儿点哈，让我们家长明白什么叫归属感，什么叫价值感。就是对于孩子来讲，哎呀，孩子你打游戏你是不是就想要这个归属感和价值感？
可能不能这么问，你
孩子
要懂。对，他不明白。
对，你问得很好。
我妈我都不太懂。我不是特别明白，就是怎么就体现到孩子就要这个归属感，怎么就体现孩子他所需要的，实际上他在打游戏或者在别的方面他要一个价值感体现，我们家长也要清楚一点。
是的。
能不能解释？
我用一个例子来解释吧。
好，
所谓接地气的例子，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妈妈在聊，她告诉我她的女儿作业呢好几次没有交，因为她写不出来，然后老师找到母亲，那母亲因为最近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回家陪女儿，平常接送女儿的是爸爸。妈妈就问女儿说，你为什么你作业不会做不问爸爸呢？爸爸每天接你，陪你做作业，给你做饭，你问爸爸就可以做作业了。女儿说，我不愿意问爸爸，我就不问，我要等你回来。这个母亲就拿过来跟我来讨论这个事，她说，你能不能告诉我我的女儿怎么了，为什么不愿意问她爸爸。当时我记得我也跟她分享到归属感跟价值感，她也问我什么叫归属感跟价值感。我跟这个妈妈分享，我说爸爸接送女儿，给女儿做饭，很爱女儿，那么让这个女儿知道爸爸爱她是有归属感的。这个女儿在爸爸那儿有没有价值感呢？我们怎么理解呢？你有没有注意爸爸跟女儿说话的方式？你注意到女儿跟爸爸的沟通方式，他们是用什么语言在沟通？是肯定的、鼓励的，还是否定的？
哦，
所以当我这样问他的时候，那个妈妈坐在我对面，陷入长长的沉思。
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说归属感就是我作为一个孩子也好哈，或者作为一个妻子也好，在这个家庭当中，我能不能感受到我在这个家庭当中的被接纳，或者是说被
爱，
这种感觉，就是我是不是这家里的一员呢？
是
吧？我要既然是我是女儿，那爸爸妈妈都爱我，那我就能感受到。
是的。
或者说我作为一个女儿，根本爸爸妈妈都不看我一眼，根本都不理我，那就我没有归属感了。
是的，有可能家里比如说有两三个孩子，
对，
父母亲可能就会忽视其中一个，他就体会不到他的归属感。
哦，就是这个意思。
有可能。
就是说他所谓的归属感就跑到外面去了，他跟你一帮哥们儿就对他
有可能啊，
他就觉得哎，我这个有归属感。
是的，
是这意思。
那边比较接纳他。
那我们就比较具体的明白归属感了。那价值感呢？刚才妍希讲是不是就是说爸爸有没有用一些
正面的语言来鼓励孩子，用好的方式能跟孩子沟通，
还是说我见了你就说你这做错了那做错了就不对，
是否定的。对，
我们可能好像都比较欠缺啊。
我们华人的家庭通常都是吹逆风的。
对，
顺风不多。
对，那俊美你的意见呢？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其实我们也常常会陷在那种把孩子的价值感去拿走的。怎么说呢？其实我们每个人从小都在他生存的那个环境里面去感受，这个地方是安全的吗？是属于我的吗？如果是他觉得安全的话，他就会寻求发展，我就继续怎么样去在这个地方去贡献。那如果他觉得哎不安全了，有危险了，他就会找其他的地方，就像刚刚说的，他就找其他的群体去寻找那个安全感。所以如果一个家庭或者一个氛围让他感觉既有安全归属的感觉的话，他就能够发展他的一个生活的技能，而且他就会寻找他继续为这个家去奉献去贡献能力的。那我刚刚听到燕西说，好像说到这个爸爸他把什么事情都做了，对吧？
是的。
那孩子可能是会感觉到哎，爸爸很爱我，我是属于爸爸的，但是爸爸替他全都做了，他感觉我没有能力再去贡献了。那可能是爸爸就把他应该承担的责任或者是能力都拿走了，那他的价值感就比较弱了。所以这就是说孩子如果缺乏任何一个都是不健康的。那我的孩子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况，他也是放在打游戏里面，我当时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事，我还是很担心啊。他一直躲在家里啊，房间里去打游戏。后来我回过头来发现，原来那段时间啊，是刚好我们夫妻的关系有问题，那整个家庭就让他感觉很不安全。 他不知道找谁去舒缓他的内心的不安的感觉，那只能在游戏玩游戏，可以跟伙伴一起去玩的嘛，就在网上嘛。但是后来当然我们是也采取了很多陪伴啊，聆听啊，还更重要就是为他祷告啊。还有一点是后来那个孩子跟爸爸连接了，然后找到他的那种安全感了，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夫妻关系改善了。
嗯，
所以其实现在也发现很多的家长他们就老是盯着那个不良的行为，但是不往下挖，不往下去寻求，那就带来了一个只是纠正行为，但是没有跟孩子连接。
刚才俊梅你总结的意思就是这个价值感实际上就是我们是否让孩子觉得在爸爸妈妈心目中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或者说他是不是一个能够在你爸爸妈妈这个范围内感受到他自己是安全的。因为有的时候孩子比如做一点错事了，肯定招来爸妈一顿臭骂，那他就不安全了嘛，他就觉得说哎呦我这没做好，那我就不做了，我练琴练不好，那我不练了，写功课写不好，我考试考得差了，爸妈把我骂一顿，我下次就对这门功课拒之门外了，我不学了。
是、
啊、所以他这个价值感就越来越差了。
而且当他被接纳的时候，他才会能够去寻找更有能力去为这方面去贡献。那如果他不被接纳，他被指责批评，每一次失败的时候他就没有被接纳的机会，他没有被接纳的时候他就会躲了，他就去寻找其他的、
嗯、
让他感觉被接纳的群体了。
其实孩子在这种找不到归属感和价值感的家庭里，他就找不到自信、
嗯、
找不到自信他就没有勇气去面对困难。就像刚才凯传说的，某一个功课难或者某一件事让他不顺了，他就容易放弃。
对，
他没有勇气去面对，他将来也不会很有自信的去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而我们家长如果只关注在改变行为，而不真正去改变他心底的那个信念的话，是改不了他的行为，他可能过一段时间他又翻回来了、
哎、
他控制不住他的行为。
对，
我们只有根深蒂固的去改变他的内心的那个信念，才能改变他的行为。所以回到我们故事本身，那一个初中就特别想打游戏的孩子，作为父母要去了解这个孩子背后的信念是什么，从而知道如何帮助他。
你说的，我说的，他说的，
神说的，
神说的，听你的，听我的，听他的，
听神
的，
还要行。
我还走到主的跟前，我还来到主身边，我还坐在主的脚近前，我还看着主的脸。
今日我们复习的经文是传道书六章十二节，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传道书六章十二节。今日背诵的经文是传道书七章五节，和合本，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传道书七章五节，传道书七章五节，听智慧人的责备， 强如听虞美人的歌唱。传道书七章五节，传道书七章五节，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传道书七章五节，传道书七章五节，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传道书七章五节。
宣布的你怎么，他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